罗马书八章第九节，罗马书八章九节，罗马书八章九节，我们一起把这节圣经读一遍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我们开始之前先有一些祷告。主，我们把这段宝贵的时间交在主你恩手中。主，因为神的国是靠圣灵的大能，不是靠着我的言语。主，求圣灵你亲自乃在慕道的朋友，还有一些在我们教会中已经聚会很长时间了，但是他还没有认识你的这些朋友身上，主，求主你来动工，求主你打开他们的心怀，来接受主你自己。主，也求主你越过孩子的软弱，帮助孩子可以把要说的可以说清楚。主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我是一位口齿不清的人，所以要请你们容忍我。那我也是一位很腼腆的、很自卑的人。在我三四岁之前，我跟人家讲话，我很紧张的，说话小小声的，而且是低着头的，特别是跟女孩子讲话，我连正眼都不敢看人家。所以我到了31岁才通过相亲结了婚。我想我今天可以站在大家面前，这本身就是一件奇迹，是神的恩典。如果你稍微了解我一点点的话，你可以看见即使在教会中，我也很少跟人家交谈的，因为我实在不懂得说什么。所以今天要我讲这么多，也实在为难我了。我们只能把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，看他如何来带领我们。我们回到主题，我常常会听人家说，基督徒也不怎么样嘛，甚至有些比非基督徒还不如。基督徒不就是白天犯罪，晚上祷告，第二天继续犯罪吗？那么真实的基督徒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来谈谈这个话题。我想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最大的区别是他有没有神的生命在他里头。如果你知道有一本书叫圣经，这本圣经又分旧约和新约。约表示人跟神的关系是约的关系，也就是合同的关系。那么旧约是神跟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所立的约，以色列人如果遵行神的律法，他就蒙神的祝福，他们如果违背神的律法，他们就要受咒诅。但是这结果呢，以色列人他们不能遵行神的律法，他们违约了，所以他们就受到咒诅了。他们在天下万国被抛来抛去，他们居无定所，他们到处被屠杀。这些事实证明我们人不能靠行律法，也就是我们人不能靠行功德而得神的喜悦。因为律法的作用仅仅是把我们人圈在罪里面，显明我们不过就是个罪人而已。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，他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乃愿万人都得救。 那怎么办呢？这样子我们就来到新约。新约就是神跟人又有一个新的合同。这个新约不单单是跟以色列人定的，它是跟全人类定的，就是他自己道成了肉身，他在地上活了33年，他在地上的名字就叫耶稣。为了赎世人的罪，最终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神好像是要苦心极虑的这样做呢？他这不是在为难他自己吗？好好的干嘛要把自己钉死呢？我们知道，我们人如果得罪了人，他就要与人隔绝，也就是要被关进监狱的。在有些国家是有死刑的，就是要被枪决的，要远远与人隔绝。同样，当我们人得罪了神，我们也是要跟神隔绝的。一个有罪的人，他不能见神的，一见到神，他就会被击杀了，会没有命的。因为罪必须流血才可以得到赦免。举个例子，可能不是很恰当，在我们中国传统的电影里面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剧情。一个大坏蛋，他就杀死了一个主角的父亲，那主角就要练好功夫，要回来要杀死那个大坏蛋。因为只有流了血，只有没有了生命，才能洗净他的罪，才能得到对方的赦免。同样，这也是神对付罪的方法。我们人能付得起这个代价吗？我们付不起的。但是感谢神，他爱人，因为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，也就是我们人是他的心肝宝贝，所以他神就成为了代替羔羊，替人死。你如果有孩子的话，你可能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。你愿意为你的孩子舍命，因为他是你的心肝宝贝。那么现在只要人认个罪，认个错，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，接受他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神就要赦免他的罪。不但如此，神还要把律法写在这人的心里面，并要赐下圣灵做他随时的帮助。那这就是新约。而跟神有这个关系的人，我们就称他为基督徒。所以在基督徒里面，他是有圣灵的。那圣灵是什么呢？如果你还知道，新约开头有四福音，四福音是记载耶稣的出生，他在地上的工作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死后他第三天复活，复活之后他有40天之久向他的门徒显现，而最后有一朵云彩把耶稣接到天上去。但是在四福音之后，紧接着就是使徒行传。使徒行传开始就记载着耶稣升天前，他要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。要他们等候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升天10天之后，他要赐下圣灵在门徒里面。所以这个圣灵就是神自己。所以基督徒里面是有圣灵的，有神的，而非基督徒他里面没有圣灵，是没有神的。这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。那么基督徒有了圣灵又怎么样呢？ 圣灵他又是做什么工作呢？使徒行传表面上是记载使徒们在传福音，而事实上是在圣灵在带领。圣灵他怎样带领使徒们，圣灵今天也怎样带领基督徒。圣灵他就像一个母亲一样，他时时刻刻与基督徒同在，他要帮助属他的儿女，帮助他们脱离罪的捆绑，他要教导他的儿女，帮助他们可以成长，要叫他的儿女在性情上在性格上与他有份，慢慢的越来越像天上的父亲。那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举个例子，贪小便宜，恨人，看色情，这些好像只是一点点的道德上的问题，世界上的律法他们没有办法定这些为罪的。甚至在道德败坏的今天，周边的人不会看不起你的，很多人还会说你很聪明，懂得变通，贪小便宜算什么呢？黑猫白猫，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。恨人有什么呢？爱恨要分明嘛。看色情有什么呢？说明你是一个正常的人，对你的健康有好处，大家不都在看嘛。我没有伤害人，我没有犯罪呀。但是圣经中所说的罪，是射箭的时候射不到靶心，也就是打不到神的标准，违背神的律法，这就是罪。很奇怪，圣经中对罪也并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范围。比如说圣经上没有说抽烟是罪呀，没有说你去卡拉 OK 是罪呀，你去跳舞是罪呀，那么谁来解释什么是罪呢？是圣灵，因为神是把律法写在基督徒的心板上，也就是圣灵在他里面时时刻刻的提醒他，帮助他。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如果想坐车不买票，他是会被抓的，会被管教的。他就算逃过检票了，他也会心里不安的。当一个基督徒在超市买东西，对方如果算漏了钱，他知道了如果不还回去的话，他会寝食难安的。当一个基督徒在看色情的话，他会后悔不已的。有一个情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当我们在掰饼的聚会的时候，有些基督徒是不敢领饼杯的，这正是说明他里面有圣灵。可能刚刚他们吵过架了，可能他们里面还有恨，所以他们里面是受到圣灵的责备，不能来到神的面前。这就是圣灵在基督徒身上，他要随时来提醒他们，帮助他们脱离罪的捆绑，脱离一些不好的习惯。那么圣灵还有一个工作，就是他要成就神在基督徒身上的旨意。有人说信基督徒又是可以中彩票，我得了绝症又是可以得到痊愈，我可以长命百岁，那多好啊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想全世界的人都会来信了。我想神当然有这个能力，神为了达到他的目的的话，有时候他会使用 更大的神迹启示。比如说，神可以让90岁的撒拉生孩子。比如说，神可以让摩西伸杖，可以分开红海的水。又比如说，耶稣可以让死人复活，他可以让瞎眼的得看见，让瘸腿的可以行走。圣经中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神迹启示，但是很可惜，只要这些神迹启示对你我没有什么好处的话，神是不会愿这一类的神迹启示。但是有一个神迹启示，神要愿在每一个的基督徒身上，就是要改变每一个基督徒。我们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要改变一个人谈何容易。我们有家庭的就会很明白，特别是做妻子的，就是要改造他的丈夫，可以成为他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成功了没有？我想没有成功吧。我们做丈夫的也想改，可是改不了，太难了。但是神要在基督徒身上做他奇妙的工作，因为神在基督徒身上，他不仅仅是让他脱离罪，可以上天堂，可以得永生。神还有一个更深的目的，就是要把属他的儿女磨成他的形象，也就是要基督徒像神，可以行善，可以在善事上多结果子。举个实际的例子，我跟我的妻子结婚7年了，这7年的时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、最开心的日子。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，只有在过年时候才有新衣服穿，才有好吃的东西吃。那平常是要做很多农活的，做农活是要被太阳晒的，是要被雨淋的，回到家还要做很多家务，非常的辛苦。我念初中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住在学校，要一个人生活，一直到我结婚，10几年的时间都是这个样子，是到处漂泊，居无定所。所以我小时候有个小小的梦想，就是哪一天我又是能进了城市，我能当一个营业员，我能在屋檐底下上班，不被雨淋，不被太阳晒，那我就是非常幸福的人。后来这个梦想实现了，97年我就真的进城了。可是到了城里，这个新的问题又来了，我看到别人有房子啊，太羡慕了，我想又是我有了房子，只怕只有一小间，那我就很幸福了。所以为了这个目的，2000年我就到瑞士去打工，省吃俭用。终于在2006年的时候，2006年我就在城里买到房子，这个梦想又实现了。可是幸福没有多久，我想我又是有个妻子，可以成双成对，那我就幸福了。那2009年这个梦想我也实现了，而且每次所得到的远远都是超过我所思所想的。对一个农村的小子来说，我已经很满足了，下班有饭吃，有房子住，有妻子有孩子围在我身边，我觉得太幸福了。结婚7年了， 我妻子还没有跟我吵过架，我想这一辈子我就这样子过去就好了，好像活在地上就如同活在天上，这些好不好呢？我想是好的，但是这些是我在自己身上的旨意，这是我自己在我身上的目的，这是神在我身上的目的吗？不是的，因为神在我身上有个更深的目的，就是要我像他。圣经上说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神他就会兴起难处，兴起环境，他要我更多的来学习。什么环境呢？是一个很大的难处，真让我很伤心啊。最近我妻子跟我说，说我不了解他。我想不了解我们就交通嘛，交通了两次他还说我不了解他，哎呀，这很伤感情啊。我是希望他可以开心的，是可以幸福的，他一个不开心的眼神我真的是受不了，我这上班也没有精神了，这个教会服侍也没有精神了，所以有几天的时间我是非常的沮丧。因为在我看来，在进入婚姻之前，我是听了很多的婚姻讲座，神也改变了我很多错误的观念，很多坏的习惯。我觉得我是有预备进入婚姻的，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怎么我的妻子会不开心呢？那怎么办呢？沮丧了几天，我也没办法了，我就只能来到神的面前，我求主来可怜我，开我的眼睛，让我可以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，也帮助我可以改变我自己。慢慢的，神就让我看见，我实在是不懂得做丈夫，也不懂得做父亲。比如说，圣经上对做丈夫的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。情理或者说是知识，你们做丈夫的要按知识和妻子同住。这句话我看过好多次了，我以为我是明白的。教会也有姐妹在我刚来这里的时候，他就给介绍关于这个婚姻的书给我看，但是我不看书的。但是直到神给我这样的环境，当我在看这句话的时候，这句话就开始活起来了。一直以来我以为住在一起就是同住嘛，而实际上我上网看邮件，看新闻，上网买东西，我花了很多时间，所以我很少跟我的妻子有深层次的交通。我的身体虽然是住在家里面，但是灵魂不在家，而妻子是活在当下的。夫妻之间的关系对他是非常重要的，丈夫常常是活在将来的，是要解决问题的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知识的话，当然我们是不能了解对方。所以我感谢神，他给我这个看见，所以我就定了计划，就是今年要读6本书，是关于家庭关系的。我要重新来学习怎样做丈夫，怎样做父亲。这个看见给我带来有3个好处。第一个是我从来不会定计划了，我现在学习开始定计划。第二个是除了圣经，我基本什么书都不看了， 但是我现在愿意来学习去看书。第三个也让我认识到我是不会做丈夫的，不会做父亲的，这样子我才会虚心的去学习。所以在不知不觉中，圣灵就帮助我学习怎样去爱家人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他要成就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。对于不信耶稣的人来说，遇到困难他是白白受苦，而且还会产生很多的苦毒。但是对基督徒来说，困难是对他们有益的，是生命成长的时候，把坏事变成好事，这是神的智慧。回到开头所提的问题，的确有些基督徒比非基督徒还不如，因为基督徒本身就是一个罪人，他的道德水准有时候比受过教育，特别是那些受过很好教育很好家庭背景的人还要低很多。但是因为真正有神生命的基督徒，他犯罪的时候不会是没有感觉的，他是会被神改变的。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，一段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因为基督徒犯罪不可能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，他里面是满了懊悔，他是难过了不得了的，他是不可能晚上祷告一下第二天继续犯罪。基督徒是偶尔会犯罪，但不是经常会犯罪，因为基督徒犯罪的代价太大了。就拿我自己来说，我撒一个谎，我三天睡不着觉，我祷告神，我可以明显感觉我是对着空气说话，对面是空荡荡的，神是不听的，神不在那里的。直到我懊悔不已，我认罪悔改，我求主赦免我的罪，我跟神的关系才得以恢复。那么今天讲了这么多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现在是不是被罪捆绑了很苦？你是不是想做好，但是要偏偏做不好？你是不是感觉这个世界是虚空的，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满足你的心？你甚至是不是在病魔所折磨？你是不是被困难压得喘不过气来？你是不是一直活在伤害的痛苦之中？那么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来进入你的心，让你开始一个新的人生？如果你愿意，请记住两点：一是认罪悔改。如果你还不认识自己的罪，你可以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，让他帮助你可以得看见。第二个是信了耶稣之后，不要停止聚会，常常活在耶稣基督面前。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说，不要离开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是你们的保护，是你们的生命的供应，离开爸爸妈妈可能 生命倒会失去。不要离开父母是做儿女的责任。同样，做基督徒的也有一个责任，不要停止聚会，常常活在神的家中。生命的改变，生命的长大，这是神的事，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，顺服我们天上的父就可以了。我想这两点很重要，我再重复一次。一是认罪悔改，二是不要停止聚会，常常活在耶稣面前。我们低头有个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，我们把这一段短短的话交在主你恩手中。主，人的话语是非常有限的，不能帮助人，但是主你的话语，你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我们一生都受益。主，我们把今天慕道的朋友，把我们在座很长时间在我们中间聚会的，但是里面还没有领受圣灵的，我们都交在主你恩手中。我们求主你怜悯他们，就像怜悯我们一样，求主你的圣灵来开启他们里面的眼睛，把主你的话语只要一句话翻译到他里面，都是那可以让他们一生受益的。我们求主你可怜他们，主你来救他们。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，阿们。